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缘，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那个松次上的话呢，应该哪天是不是把这个第六品已经讲完了是吧？那这个今天那个松次上第七品当中就是讲一点，然后那个今天第七品呢就是讲那个三相品，这个三相品呢就是也是跟那个其他的这个科盘是应该是一样的，首先是以这个因力光速和以校正那个总结吧，就是因力真光速校正那个总结就是分两个方面，然后第一个以理光速呢就是也是分那个三个方面吧，就是折婆有为法，这个好像我们摩盘摩契科盘就是基本上前面部分都是相同的，折婆无有为法和折婆无为法，然后呢就是智智与圣教相位，就是这个好像我们那个科盘应该是一样的，折婆就分这个三个科盘，就是折婆有为法和无为，就是折婆无为法，还有呢就是智智与这个圣教相位，就是分三个方面。第一个那个折婆有为法吧，就折婆有为法的话呢就是分两个方面来就讲，破生住灭三法相，就是破那个生住灭三个法相，以此能破实相有为法，就是这个刚才那个破生住灭三个法相，就是然后以此以这个法破法相吧，以此呢就是能破实相有为法，就是其他的这个有实相的这些有为法，分这两个，然后第一个就是破生住灭三相呢，就是分中破和别破，就是分两个方面，中破和别破分两个方面，然后第一个中婆呢就是也是这个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观察这个有为无为而婆，就第一个是观察有为无为而婆，然后这个观察分散聚集而婆，就是观察是分散还是聚集，就是观察那个分散聚集而婆，观察有无其他法相而婆，观察那个有无其他法相而破，就是这样呢。第一个众说呢，就是分那个观察有为无为而破，观察分散聚集而破，观察那个有没有这个其他法相，有无其他法相而破，就是这样分三个方面来破的。那么这样呢，首先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也就是说那个刚才那个破有为法当中呢，就是这个破生住灭三个法相，破生住灭三个法相呢，中破和别破里面的中破生住灭三个法相，其中呢就是观察那个生住灭三个法相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这个问题的方面来这个驳斥。那么这样的话，这一品呢，前面也讲了，就是这个因为我们那个一切万法呢，应该包括在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当中，就是根据俱舍论的观点，就是这是我们那个前面所讲的道理当中，大家应该清楚，所有的万法呢，就是或者是这个有为法，就是有为法呢是这个因缘这个所产生的，就是无常性的，这样的法呢就是叫做有为法。然后无为法的话呢，就是不包括这个因缘，就是没有这个生住灭的法相的，就是这些抉择灭啊，就是什么那个就是非抉择灭啊、虚空啊等等，就是三个有为法。或者八个有为法，就是无为法，这些呢就是这个无为法。那么所有的这个法呢，就是包括这个无为法当有为法和无为法的话呢，那么他们这个小乘的有些信人吧，就是小乘的有些人呢，认为是这个一切万法所谓空性的这个道理呢，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亲自已经宣说了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尤其是这个有为法讲的时候呢，有为法的这个法相呢，就是生住灭啊，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有为法呢，就是它的这个有为法的法相，就是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生住灭就是三个法相，就是那么生住灭三个法相呢，一切有为法的这个特点，这一点呢就是佛经当中这个宣说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人们呢，就是经常说那个这个有为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存在的。为什么呢？就是它是这个生住灭这个存在的。然后这个生住灭不单是从这个教理上也是这个成立的，而且我们这个从实际 践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就是证实这一点。为什么呢？我们经常看哪个柱子呢？就是首先这个参圣，然后中间呢就是看见他在这个安住，最后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会面，就是这三个过程，就是这三个过程的话呢，就是我们不需要这个通过校正，通过自己的这个先念也是这个可以看得到。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既然有这个僧住灭的这个存在，所以这个有为法呢就是肯定是这个存在的，就是他们这个对方呢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观点，就是有这样的观点。然后我们这次这个这一品当中呢，就是围绕这个抉择这些呢，就是只不过是在现象当中在思索当中呢，就是如幻如梦的一种那个现象吧。就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这一点也是不合理的。其实这些道理呢，就是我们彭仁波切到时候我们也可以那个讲吧，就是我们彭仁波切讲呢，就是在这个讲了这个长和短吧，就是多入长边和多入短边的话呢，就是分了那个三种这个次第。这个呢到时候我们在这里的也不一定用，但是呢到时候也可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歪道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认为是一切法是这个恒常不变的，这个常有自在这个存在的，业因果不存在，前世后世不存在的话，这是大的那个长边和短边，就是业因果不存在是短边，就是然后就是一切法这个恒是不变的话呢，就是堕入这个长边，就是这是那个也就是说处的那个长短的这个变。然后那个比如说中的那个长短的变的话呢，即迷眼当中也是这个如幻如梦不存在的话呢，就是这个是中的那个堕入这个断的变。然后呢就是生意当中如果恒上存在的话呢，就是这个是长变，就是这是中观次序排的一般的那个它所断出的这个长变和断章。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生意当中世俗当中凡是这个存在的话呢，就是堕入长变，然后这个凡是不存在就是堕入这样的话呢，堕入这个断变，就是所以最后这个抉择那个生者的根本慧论的时候呢，根本慧的时候呢，就是一切的一切呢，就是全部是抉择为这个逆系论。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是空性也是这个堕入断变，然后那个说是不空的话呢，就是堕入这个长变，就是全部是这样来这个抉择。所以呢我们这个堕入长变和堕入断变也是实际上是根据不同的那个根基的众生来，就是按理的，就是如果基于歪道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当然这个前世和是业因果不存在，这也是以一个堕入的。如果总观的那个暂时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说是迷眼当中也一定不存在的话呢，这也是一种这个变，就是最拘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说是承认单空啊，就是这样的话，这也是以一个堕入这个断变，就是堕入长变和断变，就这个呢，到时候我们讲那个总观专论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线索。因此在这里的话呢，他的这个对方的观点是什么样呢？就是对方的观点呢，就是认为是迷眼不说这个迷眼和世俗，凡是这个一切法是不空的，有为法是肯定存在的，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这个不合理呢？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些经典当中所宣说的这些这个有为法的本体存在呢，只不过是在迷眼当中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个生住灭的这个存在而言的。实际上这个生住灭呢，就是我们经过观察的时候呢，他们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就是所以这个每一个品的那个道理和那个连接文呢，就是基本上是这个相同的。那么不存在的这个道理抉择的时候，首先是我们这个知道是有为法这个不存在，有为法不存在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那个抉择。他是怎么样这个抉择的话呢，就是若生是有为则应有善想，若生是无为何名又为相。就是他这里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像那个字面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字面上简单的一个过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再继续就是他的这个推理，就是加以这个分析，就是这个呢希望每一个道友呢，就是应该首先呢把这个字面上呢，就是简单的用现代的这个语言呢，就是简单就是这个就是说清楚。这样的话首先是他对方的这个观点刚才也已经知道了，然后对方呢就是认为是有为法呢就是存在的，他的法相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特点生住灭三个存在的缘故，对方是这样讲的。然后我们就是问他，就是你们这个生住灭三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为法的法相，那这样的话呢其中的这个生就是其中那个里面的这个参生，就是参生他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具足这个生住灭三个法相，就是因为有为法的法相呢就是生住灭三相，生住灭当中的这个生呢，就是他具不具足这个生住灭的三个法相就是我们首先是这个从这方面来观察。如果对方说若生是有为，就如果他说是这个生呢就是是有为法，就是应该是他具足这个生住灭这个三相的话呢，那么他这里给他就是发个泰国，就是也就是说给他说过是说则因又三相呢，那么这个你们这个生住灭三相不是那个生住灭三相里面的这个生呢，如果这个他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我 们给他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他说是这个僧住灭三现里面的这个僧呢是有为法，有为法的话呢，那么他肯定要这个具足这个有僧住灭三现，就是有僧住灭三现里面的这个僧呢，他是不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如果对方说是有为法的话呢，他也具足这个僧住灭三个法相，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有这个无穷无尽的这个过失。但这个颂词里面的是现在还没有讲，下面还有这个无穷的过失呢，就是下面还会讲的。所以他这里呢，你们的这个僧住灭三个法相里面的僧呢，就是到底是有为法还是这个无为法？如果对方认为说是有为法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僧呢，就是他这个具有这个僧住灭三个法相呢，就是应该这个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过失。当然他这里呢，就是这提出来的这个圣，就是然而其他的这个住啊灭啊，就是这样也同样的那个，你可以这样观察。比如说这个你僧住灭三个法相呢，就是你说是一切有为法的这个法相呢，就是僧住灭三个法相。僧住灭三个法相里面的刚才僧已经观察了，然后现在我们住，就是里面的这个住呢，就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如果对方说是这里面的住呢，就是有为法的话呢，那么这个有为法呢，就是也具足，因为它是有为法的缘故，它肯定要具足这个僧住灭三个法相。然后这个其中里面的这个灭呢，就是也是同样的，这个灭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如果是它是有为法的话呢，它也肯定要这个具足这个僧住灭三个法相，就是它这样来就是依次这个类推，就是这是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僧是如果是这个有为法的话，那这有三相的过失。然后那个若僧是无为，就是如果这个其中僧住灭三个法相里面的僧呢，就是无为法，就是不是有为法。无为法的话呢，何名为有相？就是那么就是他为什么是这个说是有为法的法相呢？因为僧住灭的这个他这个对方也是不敢承认的，就肯定不敢承认嘛。因为僧住灭法相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有为法的法相。那么有为法的法相的话，其中僧住灭的僧呢，是有为法无为法的时候，刚才说有为法呢有上面的过失。如果对方说是无为法的话，那你为什么是把他安立为那个？安立为什么？安立这个有为法的法相呢？因为有为法的法相是无为法来做的话呢，那就一切都这个混乱了。诸子的法相是虚空，虚空的法相什么这个是侍女的儿子的等等，就是这样呢这个一切有为法的法相呢，如果用无为法来这个代替的话呢，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个呢，同样也刚才那个僧住灭里面的知识，这个用来这个僧来表示的，还有那个住啊灭啊，就是如果这个灭呢，就是对方认为是无为法的话呢，那么这个无为法呢，就是怎么会是用灭来这个代替呢？就是灭不能这个代表它，就是应该以这种方式来观察，就是也很容易这个破斥的。这是那个我们这个僧住灭三个法相呢，就是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圣呢，就是有为法是无为法，就是所以它从字面上是这样解释的：如僧是有为，就是如果这个僧住灭僧住灭三个法相里面的僧是有为，则应该有这个是这个具有僧住灭三个法相的过失。然后那个如这个这个圣呢，就是说其中的这个圣呢，就是承认为是无为法的话，那么就为什么说它是这个无为法的法相呢？有为法的法相呢，就是这样。这是那个字面上可以这样解释。下面呢，就是说那个刚才我们这个第二个课盘里面观察那个分散还是那个聚聚吧，就是聚聚就是二这个破的。那么这个呢，三相若聚聚，若聚散，不能有所相。云何欲一处，一时有三相？这个原来我没有盖，但是这个可能稍微盖一下。三相若我看若分散，就是前面是讲三相就是若分散不能有所相啊，就是三相若分散这个句子去掉，就是若分散那个不能有所相。然后这个云和玉一组一是聚三相，就是这个又字盖为那个聚吧，就是又是因为它那个宋词上面呢，就是分开这样讲的，就咱们当中也是分开讲的，这样可能好意思，就是好一点。他意思呢，就是刚才那个僧住灭三个法相，如果分散，就是如果这个僧啊、住啊、灭啊，就是三个法相呢，就是这个分开的。分开的话呢，就是那么不能这个有法相，因为他呢就是不能作为那个法相的意思，就是如果僧住灭三个，就是僧是这个，住是这个，这样他们分开的话呢，就是不能做那个有为法的法相的意思。然后那个与任何一个地方呢，在一个时间当中，三个这个什么积聚这个三相呢，就是也不可能的，就是意思是僧住灭三个那就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环境当中，这三个积聚呢，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呢，就是这样这个积聚呢，就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里的话呢， 我们观察那个有尾巴和无尾巴也好，有尾巴的时候呢，就是观察就是它的那个这个三个发型呢，就是是全部分散来，就是带就是把这个发呢，就是是这个成立呢，还是这个全部是这个寄居的，就是如果这个分散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个没有这个肾，比如说我们这个柱子吧，就是有这个柱子呢，就是有柱子的发型呢，就是这个生柱面三个是它的这个发型，那么生柱面三个是发型的话呢，就是用这三个呢，就是标识这个柱子呢，就是是这个有尾发，就是有尾发。这样的时候，我们去观察它，怎么样观察呢？我们说这个生柱面三个发型呢，就是在那个柱子上面，就是分散积聚来这个就。表示它是这个右尾发呢，就是是这个分散还是寄居，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观察。首先第一个说是这个分散的话呢，那么这个柱子呢，就是只有肾，就是没有这个面和柱的这个情况也是有，因为它是那个分开的吧，就是分开的。然后就是只有这个肾呢，就是表示柱子的话呢，就是这也不可能的，只有这个残肾，就是没有柱和没有面的这柱子呢，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根本这个照不到的。就是如果另一个换一个角度来说，是这个柱子呢，就是因为它的三个发相当中的其中这个它是分开的嘛，分散的一个来表示的话呢，那么其中它的安柱来这个表示这个柱子是无尾发的话呢，有尾发的话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柱子只有安柱，没有肾和灭的这样的柱子呢，在这个世界上是我们也是不可能照得到的。所以在那个从分散的角度来讲，是做它的这个发相也是不合理的。然后我们现在第二步观点来这个进行观察，就是如果肾柱面呢，就是三个寄居在这个柱子上面，就是三个寄居呢，就是同一个世界里面同一个环境当中，肾柱面三个居住是不可能的，因为肾呢，就是从我们实践的这个常规的这个面来讲的话呢，肾是先面，然后住在中间，面呢就是在后面。那么同一个实践当中，这个居住的话呢，就是也是不可能的。然后在这个同一个环境当中，肾住面三个也是在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一个柱子上面呢，就是在同一个实践当中要发生的话呢，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从寄居和分散两个方面来观察呢，那么这个有尾发的发现，肾住面三个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他们这个寄居也是不成立，然后这个分散也不成立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人要这个存在的话呢，或者是它以分散的方式来存在，或者呢就是它以聚集的方式来存在，这两个方式呢如果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所谓的这个它的存在是以从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来这个案例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案例的。因此这个我们那个每一次怎么说啊，中观根本会论里面的这些这个抉择的方法吧，就是它的这个方法的这个理论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有时候呢就是一体多体，有时候的话呢就是你以多也，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聚集分散，有时候的话呢就是它与这个事件的这个先后不同，但是每一个这个推理的话呢，就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它有一种这个尖锐性的这种这个智慧，就是所以呢，就是以它来这个传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对方是如果这个不承认这个因果或者承认因果的人来讲的话呢，凡是这个诸法不空的理由呢，就是根本就是聚不出来的，就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希望大家这个应该再三分裁。就刚才那个从字面上解释的话呢，就是说神主灭三个发现，如果分散的话，不能那个就是作为这个他的法相啊，就是不能这个有为法的法相，就是僧住面三个那个分散嘛，就是三个分散的话呢，就是不能做他的法相。然后呢，就为什么说僧住面为什么说是在一个地方一个事件当中寄居这三个法相呢？就是他分开的不成立的话呢，就是怎么回事？在这个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呢，积聚这个僧住面三个法相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的，就是所以字面上呢，我们这样这个理解。下面呢，就是从那个讲义上，可能那天我们第六篇还没有讲完一部分吧，就是就这个一期给大家讲了。那天是我们那个讲那个互相依存的这个过失分两个方面吧，就是一个是以结合那个成，以结合不成立那个一体，一体不成立那个结合，就是从科判当中应该分这两个方面。那么首先是这个以这个结合来，就是不成立这个一体吧，就是讲这个问题。以相无有称，是故如与合，如与合，为是合相称，弗所依相，弗所依相乎？他这里这个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讲的话呢，就是前一段时间也讲了，就是因为他们对方呢就是认为是这个一相如果不成立的话，那就是结合不成立，就是这样的这个想法。所以这个一相呢就是无有这个成立，一相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成立吧，就是所以你们呢就是如果像这个先成立这个结合的话呢，就是如果你们这个先成立结合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翻过来翻问你，就是为 是和相称，就是为呢，就是是这个结合相称的呢，那你难道不是说先承认这个意向吗？就是因为你先呢，就是为呢这个成立那个结合呢，就是承认这个意向，就是为呢成立结合意向的话呢，因为要结合的话呢，肯定需要两个物体，就是两个物体没有的话呢，就是没办法这个结合。这样的话呢，那你不是难道承认就是先要这个成立结合呢，就是也要这个成立这个意向吧？就是就反过来这样这个问的。所以因为对方呢，就是认为是那个意向就是没有的话呢，就是结合不能，结合没有的话呢，意向不能。这样的话，他为了这个成立这个结合而如果承认意向的话呢，那我们反过来说是你这个为了这个成立结合呢，就是也应该承认这个意向吧？就是这样来问的。如果其二者并未成立为一体，然而对方为了失其，就是失其是指的是这个一体吧？就是失其这个是这个一体呢，就是能够成立的缘故，而程序其二者是结合的话，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结合的话呢，就是根本没办法这个成立，就是他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然与然者吧，就然与然者呢，就是现在同一个时间来这个破的，同一个时间来破的话呢，昨天我们这个他那个结合的话呢，就是一直没有这个成果，就是没有成立，就是我们本来是那个我们都是经常这样想，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相续当中这个贪局我是这个具有贪心者，然后这个我的贪欲呢，就是这个结合，就是在我的相续当中这个结合，但是结合的话呢，昨天两个松子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结合的是不成立的。所谓结合不成立的话呢，现在对方就是上是为了就是承办这个所谓的这个结合呢，就是然与然者呢，就是应该是一体的，就是它是分开存在的，它是这样来讲的。那么我们这个龙菩萨呢，再翻过来说是你为了那个结合而这个承认要一体的话呢，那么就是为了这个一体的话呢，就是要承认这个结合吧，就是要这个为了这个承认结合的话呢，你为什么是不承认这个一体？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然与然者要这个结合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体性的两个物体的话呢，那怎么会是这个结合呢？不可能是前面也讲了，就一个法呢，就是对自己不可能这个结合，所以就是起码要两个法以上，就是一定要这个结合。所以呢，这种这个推理方法的话呢，就是对方也是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回答的，就是然后这个有时为呢，其二者并未成立为非一体，就是因为这两个呢，就是不是这个一体吧，就是翻过来说是就是这两个呢，就是是这个非一体，为呢是正是结合能够成立，难道对方有忙不迭的程序一体吗？就是难道你们这个对方呢，就是有不得不这个承认一体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一体，就是也就是非一体，一个法的话呢，就是它不可能这个结合，因为一个法不能结合的原因呢，翻过来说是为了这个成立这个结合吧，就是为了这个成立结合的话呢，就是那你会不会就是就很快的就是回答说这个就是要这个意向这个成立，就是意向成立，再这样的话呢，就是那这个事情是这个关系呢，就是永远是搞不好的。为什么呢？为了这个承认这个结合呢，就是要承认这个一体，为了承认一体呢，就是也要这个成立这个结合，这样一来呢，就是一直是这个互相就是依赖，互相这个惯带，这样的话呢，就是最终的到底这个所谓的结合呢，就是怎么会这个成立呢？就是不可能，因为现在你这个一体都不可能成立，一体没有成立的话呢，就是结合不可能这个成立。如果这样称序，一体与结合就会成立互相依存的这个关系呢，互相这个依存的关系，互相依存的话呢，那肯定它没有这个实质性的东西呢，就是它是互相这个惯的，互相惯的话呢，就是它自信成立是不存在的，自信成立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所谓的它的存在呢，就是也是这个假立的，就是根本这个进不去任何中观的这个力的观察。以相不成故，何相则不成？就是因为通过上面的观察，我们这里这个一性不成，这个它的这个一这个意向呢，就是不成这个结合也可以。通过上面的观察呢，所谓的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意向呢，就是现在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因为结合不成立的这个推理来方式，这个观察也是不成立。于何意向中而与所结合？那么这样呢，你们对方就是为什么说是通过这个在意向当中吧？就是因为意向是不成立的话呢，他所谓的这个结合也不成立。这样呢，你为什么对方呢？就是说是在一项当中呢，就是像那个说这个结合呢，就是说有一种这个结合这个的项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因为一体的相呢，就是并不成立，所以所谓的结合的相呢，就是不可能成立。那么由于并不存在的那种可能以命世的所谓的意向，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个所谓的意向，可以是程序结合成立的道理 就是可以什么这个立论呢，就是站什么就是站稳这个脚跟呢，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就是你这个意向都根本不存在的话呢，所谓的这个结合的话呢，就是怎么回事，这个让这个有这个站稳脚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的，与结合观待而一体也是不可能成立。我们采用何想不成故，一想则不成，就是哪天是那个一想不成立，然后那个结合呢，就是则不成吧，就是有这种方式来观察的，就是结合不成立。现在就是把这个一和这个结合呢，就翻过来，就是这样观察。与何想总而与所以想的推导，只需文字上进行替换，这个恍然大悟，就是有些那个在这个文字上稍微更改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完全就是会这个明白的，就是只不过是那个结合和那个什么意向呢，就是在这个观察的方式不同而已，就是让这个观察结合的时候呢，意向不成立的这个角度来这个观察，然后那个观察那个意向不成立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结合不成立的道理呢，就是这样进行观察的时候，所谓的这个结合根本不存在。总而言之，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互相依存的法，也只有假的这个成立呢，就是一才能就是成立的双方，以本心不可能成立的结论已经昭然若揭。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这个观察的话呢，就是完全都是已经这个通达的。所以在我们在这个众生的这个迷乱现象当中吧，就是迷乱现象当中确实是我们前面讲的一样的，贪欲也是存在的，贪执也是这个存在的。但是呢，贪欲贪执这两者呢，就是通过这个同时这个存在，就是同时存在的话呢，就是你必须要这个或者是结合或者是脱离，就是这两种这个关系以外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其他的这个方式。然后这两种观察的方式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如蒙中的这个这个框向一般，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在它的这个实质本体上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因此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自相续当中的所谓的这个贪与贪执呢，就是在这个唯境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人就认为是我的这个贪心特别这个盛装，烦恼特别盛装，我贪着某某这个对境呢，就是这样这个说的。但真正这个相近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佛陀所开始的这个道理当中的所谓的这个贪执所贪能贪这些不存在的道理呢，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这个说是昭然若揭，也可以说是就是完全就是明白通达这个道理呢，在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来讲，是很多人呢就是认为在自相续当中，就是有时候这个贪心的这个烦恼特别这个强烈，然后呢就是一通过各种方法来对峙的时候，也是这个这个效益不是这个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些这个也特别烦恼啊，就是特别束缚啊，就是有这种这个感觉。但是呢，你如果通达中观的这种真理呢，就是长期就是这样来推测思维，然后呢就衡量自己的相续的话呢，当然一下子就是无始以来的这种烦恼呢，就是一下子就是让这个断除的话呢，这也是有点这个困难的。满丰仁波也说了，就是我们对那个暂时的一些贪心的这个对境呢，就是起一些这个贪念的作用吧，就是暂时或者恶而呢，就是对他升起一种贪念的话呢，这个也是难以退步。无始以来的这个终身相续当中的穿习的烦恼呢，就更何况说呢，就是更不用说，就是所以无始以来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这种这个烦恼呢，就比较这个强的，就是一下子就是全部让这个断除的话呢，有点困难的。但是呢，你通过这个纵观的这些这个思维来，就是以这个退则的时候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好像自己相续当中虽然就是因为宗旨没有断除的缘故，还是有这个贪欲，但是这个贪欲呢，因为通过各种方法来，通过这个此地或者是非此地的方式来进行观察的话呢，最后自己也觉得是，只不过我这个人是很惭愧的，实际上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些这个所谈和能谈，就是然而通过那个上师和中观的教言呢，我也是道理上是明白的，但只不过呢就是在无始以来的这个穿习比较严重，然后自己呢就是是认识自己的这个错误，就像是一个盗贼的话呢，就是他自己觉得是我以前呢就是根本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但现在呢就是明明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坏的人，就是他既然知道是自己一个很坏的人的话呢，逐渐就是自己的这个行为也是会这个有所改正的。同样的道理，我们那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尤其是对这个贪心的话呢，就是很多众生呢就是被这个束缚着，贪心的这个没有这个束缚的众生呢就非常这个少见，就是这是这个很多圣者孤德呢就是也这样这个宣讲。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应该那个以这种方式 来这个对峙呢，就是贪与贪者的这种这个对峙。前面呢就是这个摄意吧，就也就是说这一个总结，就是如实冉冉者非合不合称，就是通过上面的观察，就是通过上面的推断，可以证明贪与贪者无论是互相结合的情况下，还是这个互相不结合的情况下，那就是都市是不可能这个成名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还是应该经常这个思维。我们那个中国的有些思维呢，就是一方面就是有些就觉得是特别简单，就是然后不思维；有些呢就是特别这个困难不思维。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如母女报这样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身边呢，就是擦肩而过，确实是非常这个可惜的。希望呢还是这个遇到就是不管是深奥的还是比较这个浅显的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对照自己的这个相续，就是就是现在我们上面呢，就是然和然则呢，就是是这个同一个事件当中结合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然后就是不同的事件当中这个结合的话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就是。那么这个他然与然则呢，就也就是说是贪与和贪则那个结合和不结合这两种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话呢，那么讲现在这个所谓的我贪这个梦梦众生的这种概念呢，就是从什么地方这个来的？然后它的这个本质呢，就是有什么样的那个差别？因此这一点呢，就是通过那个中观的这种推测方法的话呢，就是自相续的这种烦恼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可以这个彻底瓦解，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就是非常大的这种作用，就是因此呢就我们这个古代呢，就是为什么说是这个众人呢，就是对众生尤其是这个修持密法的人来讲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就是这是我们那个上面的整个这个色义，就是中介吧，就是中介全文。那么横面的这个呢，就是以这个次逆来这个类推啊，就是讲这个道理，以此你可以这破他其他法，就是诸法如是非合不合成，就是诸法以如是非合不合成。那么就是他字面上解释的话呢，诸法呢就是完全就是上面说这样的观察一样，就是不是这个结合，也不是这个非就是不结合而这个成的，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色声香味等。刚才我们就是这里是贪心，就是他这里这个贪心，其他的这就痴心嗔心一直呢就是傲慢这个嫉妒等五种根本烦恼和这个这个其他的这个21种这个睡眠烦恼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相续当中的84000烦恼的话呢，全部都是就是无不这样这个就是也根本不会这个操理，就是他的这个反问，就是全部的推测方式呢就完全都是这个一模一样的，就是前面是全部是用贪欲和贪者来这个对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嗔心痴心以及这个傲慢嫉妒以及呢就是所有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烦恼呢，全部是通过生面的这个观察方式来这个推测。这怎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很多众生呢，就是说我烦恼这个特别深重啊，烦恼特别深重啊，这个所谓的烦恼特别深重的话呢，你如果然与然者拼呢，就是好好的这个观察，不是一次两次的观察，并不是一天两天听一遍，这次像中观庄严论的中观那个根本回论的时候你听一遍，然后就下来过后只是一遍也不看，就是这样肯定不行的。以前有些那个大德的话呢，比如说中观庄严论呢看了100遍，中观根本回论的话呢就是看了100遍，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真正的对这个空性呢就是升起这个可以说是那个非常那个稳固的这种定界，就是稳固的定界。不然的话呢，我们有些那个上课的时候呢就讲一遍，然后下来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也是可能三心二意，就是并没有好好的听，然后下来过后的话呢就是也没有看呢，也许是这个还是这个囫囵吞枣，就是看就是大概过一下，就是这样的。有些的话呢，我这个从我那个自己在想，就是我自己在想的话呢，可能我讲完了这回都是一两遍的没有看，就是一两遍的没有看的话呢，我像是你们这个在我面前听法是没有什么事宜了，就是说实话没有任何那个，只不过是这个旁生也是在旁边听的话呢，我看那个老上人也是每天有时候他跑到倪总那边去听，有时候跑到南总那边听，他自己是南总女总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又是，如果是他还是喜欢破坏纪律一样，经常他这里就是想这个贪欲与贪者一样，一切烦恼诸法无论在相互结合的情况下还是在互相不结合的这个情况下吧，就是存在相合的情况下都是不可能成立的，就是在同时和非同时或者是结合和不结合这两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所谓的烦恼与烦恼者和这方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下面的话呢，一般是我们那个 用那个以校正来那个终结那个这一篇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用不是这个呢，就还是用前面的那个类推，如理欲惩罚嫌有嫌子又惩者等途径来进行观察。刚才是用那个如理欲探法，就是如理欲染法嫌有欲这个染者，就是这样来观察的。他这里染呢，就是应该引申出来，就是全部是贪心来讲的就是贪者。本来染于这个染呢，就是是这个烦恼的重层，但是这里全部是用贪来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前面的这个推理呢，就是全部都这样类推，就是如理欲这个惩罚嫌子又惩者，就这样也可以。或者如理欲斥罚，就是嫌子又斥者，就是有贪心者的斥者，就可以这样。如理欲慢法嫌什么这个自嫌又慢者，就是然后所有的这些烦恼呢，就这样这个类推。这样类推的话呢，就自相续当中的烦恼呢，应该这个说是有所那个有所这个帮助的因此呢，就是无光尊者也是在这个具义报宗论里面已经讲了，就是说是只有那个光闻博学的人呢，就是才能这个机会有这个通达大圆满有这个通达大圆满的这个机会就是这些道理的话呢，我看那个慈中楼珠那个讲义里面的话呢，就是实时的也讲了很多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个经过这个观察，就是观察以后的话呢，就是才在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呢，就是彻底这个吹灭。这然后呢，在自相续的这种这个境界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分支它了。否则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很多那个境界呢，不可能是这个无缘无故，就是平白无故的，就是就是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地上冒出来也不可能的。也很多人都想得非常这个简单的我这样一个观定就可以，然后修一个大顺因大圆满，就是闭着眼睛修两天，就是是密法有不可思议的。但是我看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无始以来的烦恼，基本的这个处理心和菩提心的这个基础都没有打好的话呢，这些境界的话呢，恐怕这样这个显现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获得这个上面的这个高法的这些境界的话呢，也必须要通过纵观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文思，才能就是有这个希望的就是才有这个希望的这以上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推理，就是同理与次等只有需要改变词句便可，就是有些这个词句改变就可以。实际上呢，就是全部是以此类推。我希望的话呢，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中观吧，就学习中观以后再仔细下去的烦恼应该有一点点这个帮助。当然我个人来讲的话呢，烦恼非常深重的人来这样讲也是实际上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我说理的这个说的这个话呢，就是应该基本上是符合佛语，就是所以呢，应该就是有责任这个要求大家呢，就是应该这个观自己的这个烦恼，通过这种方式来经常观察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师尊也是尊尊这个教导后人，就是那么这以上是这以下的话呢，以教证来那个这个焦点的话呢，就是好像是三摩地王经吧，就是三摩地王经的一个这个校正。谈于至贪年所谈至境与贪者，成恒至年所谈至境与称者，持心至年所持至境与斥者，此等诸法则无极可观业了不可得业。就是他这里呢已经讲了那个就是这个贪心嗔心痴心呢，就是全部都是在这个最后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是得不到的。然后贪心的话呢，比如说我是这个贪者，然后呢就是我相续当中的这个能贪的这个贪心的这个烦恼，然后所贪的这个对境，就是那么这三者呢就是了不可得的。常恒心也是这样的，通过这三种方式为什么是不得呢？并不是是口头上这个说的，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真是这个得不到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观察一切诸法，就是观察一切诸法。所以呢通过这种方式呢，应该那个就中观的每一个次句，就是每一句就是每一个字呢，就是都有这个深奥的这些意义。就是我们这个简简单单的就是这个语句呢，就是不可能是把它全部就是涵盖，也不可能全部呢就是归纳，就是然后希望呢就是每一个进感语的教义呢，就是通过这个自己的这个思维推理，然后呢就是经常应用在自己的这个实践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实践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进行这样观察。但是现在魔法时代的众生的这个根基就是太劣，一般的我们比如说这些搞生意呢，实践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名为这个力量的，比如说看电视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纪录片的道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全部就是一下子就全部能记住这个故事的情节是如何如何，然后这里面就是讲的是这个主要这个人物是如何如何，就一下子就全部那个解开。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燃与燃品呢，就是这一品全部讲完了，已经大家都是学了可能两三天的时间，就是如果一个看电视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在这里面的这个情节呢，就是应该可以归纳的。可是众生的这个这方面的传习就是特别这个少，就是然后一讲到这个燃与燃品里面到底讲的什么样的推理，以什么样的
的推你来串讲的话呢，大家都好像闭着眼睛，就是然后这个设置二根一样的，就是到时候就是什么印象都是没有的话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根基太差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因为我根基很差，就是这样下去的话呢，还是不行的，应该这个紧紧的这个想办法啊，就紧紧的想办法。比如说我是一个乞丐啊，就是这样，就是算是我乞丐，就是然后盖上自己就这样睡着的话呢，会饿死的，就是就没有什么用的。所以乞丐的话呢，就是还是要应该有一个勇气，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毅力的话呢，逐渐这个发财，就是最后呢变成一个大老板，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就不管是什么样，就是应该那个大家这个这方面就是精进。我还要讲什么？下面是讲那个观三相品呢，就是金部观念、品观念、金部观念呢，有为即无为，黑法与白法无论何时以智慧均可凝其到他，为程序也不可得而舍，就是佛经里面就是这样讲的。佛经里面说是不管是无为法还是无为法，然后这个三法和二法任何一个法呢，就是通过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智慧来观察分析就是智慧来观察分析呢，念为程序也是得不到的，就是这个时候呢，如何如何，就是后面有这些境界吧。就是当解释了无有这个无为法、有为法和无为法不存在的真理，就是无为法不、有为法不存在的真理。下面品观念的对方认为有为法是存在的，因为已经宣说了其生住灭三种法相的缘故，就是这是佛经当中呢已经这个宣说了这些法相的缘故，为了证明有为无为不存在，也宣说了本品呢。那么此品分三个方面，就是就直破有无为法和自破无为法，然后这至于圣教相位，就是破完有为法、无为法会不会圣教相位呢？不会相位的，就这至圣教相位。第一个呢，就是光所和色业。第一个光所呢，有中破、必破。其中中破的话呢，就是刚才所讲的观察有为无为法而破，和观察分散积聚而破，观察这个有无其他法相而破。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若生四有为，则应有三相；若生四无为，何名有为相？如果对方认为作为蕴结处的所有的法，其自性是存在的，我们前面虽然已经破了蕴结处的这些法，但是你们破的不合理的应该是存在的，因为有为法的法相生住灭当是存在的，缘故存在的。因为佛陀也是在佛经当中，佛陀在佛经这个经是应该是大蕴经，那是什么那个对，大蕴经就是天上的那个云彩的蕴，但是这个大蕴经的有些那个可能翻译不通吧，就是意思相同的字有些可能不相同的，就是其他的有些那个将里面引用的话呢，就是他那个文字所有点点不同的但那个意思应该是相同的。佛陀在大蕴经当中这样讲的：诸比丘，此等三法乃为有为法之法相。有为法之有为法的话呢，就是举生举灭，也举自主而往他法之变异，就是他法之变异，意思就是说有为法呢肯定有法相的，他这个具有生住灭三个法相，而且呢就是他还有这个迁移到这个其他的法，就是有改变啊、无常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法相，所以这个有为法呢，就是它具有一个无常的法相。既然是无常的话呢，它有生住灭三个法相。这是佛陀在亲自在佛经当中讲。所以我们这次通过学习那个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那个中论以后的话呢，就是知道是很多这个佛经呢，就是跟那个对个别的这个众生面前所讲的，现在有些小乘的人呢，或者是有些那个对密法从来没有这个听过的人啊，佛陀在什么什么经当中不是这样讲过吗？就好像他就照出一个佛经里面的教演的时候呢，佛陀不是在这个人和佛经当中断除一切贪欲吗？佛陀在不是一切诸法当中讲是一切诸法是空心吗？那么你们密宗怎么承认是如来藏是常有不变？其实我们如来藏常有不变的是并不是密宗独特的一个观点，就是显宗当中也这样承认，但是有些老和尚的话呢，就是在平时一边喝茶一边就是聊天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说你老人家是听说学密宗可以可以，但我好像你们密宗里面的有一些道理是实在是没办法解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比较精通显宗的经典，我们这个显宗的经典当中讲一切诸位法事是空性的，但你们不是密宗里面说是如来
藏是常有的，这不是如来藏，是常有，是密宗的一个特法。老法师，你老人家安静下来。如果有为法不存在，则像推，所以我们那个中观呢，就这些这个不观问斗学的话呢，很多佛经当中也是表面上看来确实是这个相位的。你看这里面呢，说是生住灭全部是存在的。然后现在那个其他的这个经典里面这样的话呢，就是生住灭全部是了无可得，就是得不到，就是那这样的话，如果不通佛经的经义的人的话，那哎，肯定是这个佛陀都是有这个自相矛盾，一智之矛，什么一智之矛共自之盾，就是那多么简单呢？就是是这个佛陀都是这个以自己的这个观点来推翻自己的这个观点，很容易啊，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但是呢，这是不是那么容易？就是所以佛陀的这个每一个教义呢，就是有什么样的秘密，大家应该清楚。如果有为法是不存在呢，像这个土教一样，也不存在生住法，生住法等。既然生住灭的存在，所以有为法是肯定存在的，就是对方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那么我们下面就是也可以观察，我们也可以范文呢，作为法相的生究竟是，因为有为法的法相刚才说是生住灭吧，就是他的这个法相的生呢，究竟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就我们对这个对方呢就问这两个问题。如果说参生的生，就是如果所谓的这个生呢，就是是有为法，那么他应该具备生住灭三个法相，因为他如果是有为法，则表明呢其自身的三种法相是必须存在的，只有这样他可以才能成立为是这个他的事项啊，就是他可以这个事项。因为有为法呢，就是他首先是有为法是作为这个事项，然后他的法相呢就是生住灭三个，就是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其中的生就是拿出来，生拿出来的话呢，就是他作为事项，然后呢他具不具足这个有为法的法相呢，就是如果他具足生住灭三个法相的话呢，后面的那个生住灭三个呢就是作为他的那个就是法相，然后他刚才的那个生呢就是已经变成了事项了，就是所以生住灭三个法相的法相和事项之间的关系呢，前面我们也讲了，就是所以我们这个英明就是讲的时候也是这个非常关键，如果这个不搞不懂的话呢，有时候那个事项和法相之间都当中就是根本就是没办法这个分开，就是有这个困难。所以呢他这里说是你那个有为法的这个法相，有为法呢就如果是有为不是什么这个生住灭当中的这个圣呢，就是如果是他是有为法的话呢，那么就是他肯定要具足这个生住灭法相，他自己作为这个事项来这个表示。这样的话呢，还有那个其他的灭和住呢，就是也可以这样这个以此类推。如果认为是生是无为法，那么他怎么会是可能有为法的法相呢？绝不可能的。如同虚空呢，就是不能作为有为法的法相一样的，就是如果生是他是这个无为法，他是已经成了无为法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不可能用他来就是表明这个是有为法。比如说这个瓶子呢，就是这个有为法，为什么呢？就是他具足生住灭法相，就是我们这个平时呢，就是可以这样来，就是就可以表示。但是如果这个生住灭三个都只是这个全部是无为法的话呢，我们说是这个瓶子呢，就是这个无为法，为什么呢？他具足这个三个虚空，就是那就是能不能表示他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利用以上的道理，则诸我法就是对这个诸法等，还有这个灭法等等，也可以是这个诸类畅通呢，就是一直这样的这个类推的话呢，就是类推的方式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这个类推，下面呢就是观察分散以及这个积聚而这个聚集而破，散聚若分散，不能有所相，云何寓意处以舍聚散想？如果神等诸神，如果神法等等是有为法的法相，那么神法等等是分别各自而成立为法相，还是呢就神等这三个法是终极成为法相就这个观察的方式是这样问的，就是如果这个生住灭三个法相呢是有为法的法相，生住灭三个法相有为法的法相的话，这里面就是各自的成为他的这个法相呢，还是全部积聚才成为他的法相？但无论是二种当中的何种情况，都是毫无立足之地。首先是如果生等法的三者各分别各自这个法相，是不能成立为有为法的法相的，因为虽然其中的一者存在，然而却不具足其他两种法的缘故，那么不具足住与灭，要么就是不具足生与这个灭等等，就是这样。我们说是这个生住灭当中的一个是作为这个有为法的法相的话呢，那么其中是比如说生住灭当中的这个生是有为法的法相，那这样的话呢，这个
柱子呢，就是有生的，就是没有灭和没有柱的这种有过失。如果我们说是生住灭当中的这个灭呢，就是这个柱子有为法的发想的话呢，那么它呢就是只有这个灭了，就是没有这个柱和生的这种。但是实际上是有没有一个灭一柱子呢，就是只有灭的，就是没有生和柱的柱子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以言言为事的这种这个道理来观察的话呢，就是也没有的。然后以必然来观察的话呢，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两种说法的话呢，就是根本不合理的，就是根本不第一种说法根本不合理的。然后下面是第二种情况吧，就是其次，如果以神法当三者的寂绝而成立为有为法的法相，也即必当三者同以刹那世间内寂聚以溢出啊。如果你说是那个生住灭三个呢，就是时间也是同一，环境境也是同一的，在同时那个寂聚，就是然后成为这个生住灭三，也就是说这个柱子的法相、有为法的法相的话，这也是不合理的。但是必当三者同时光明与黑暗一样是相位的法，这种观点也是这么会合理的呢，就是万物次理，就是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啊，就是根本不合理的。因为呢生住灭三个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环境当中寄居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就是肯定没有的。生在的时候是住没有，住在的时候是灭没，不可能存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呢就是也可以表面上这样可能不行的，但内心当中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还是对自己很有帮助的。我们经常认为是生住灭是就是太有这个特法，只不过是有为法的特法而已。我们这个不管是在这个实践的学问当中，比如说你这个降无力或者是降滑雪的话呢，这个元素这个物质的话呢，就是它有这个不同的这个特点，就是然后这个特点与这个特法，就是特点与特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可以说是水的这种这个潮湿，就是或者是火的这个热性呢，就是能表示这个法呢，就是视为火。然后这特法与特这个它的这个法之间呢，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是积聚还是这个分散的关系来居住。比如说一个法呢，就是它居住三种特点的话呢，居住三种特点里面的一个特点能不能表示它，就是如果不能的话呢，就是这三个同时积聚的方式来能不能这个表示，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观察的话，人和法呢，就是但这个我们下面就是以此类推的时候也应该有所以呢这个是法相那个今天积聚分散，还有呢刚才有为法和无为法从两个方面来这个观察不成立的道理已经这个宣说了。还有下面我们那个作业当中有几个作业吧，昨天第六篇里面就是还有第五大题吧，第五大题是如何以结合一体互相互不相待的方式来破燃者，如何以结合和一体互不相待的方式结合和一体呢互不相待的方式来破燃与燃者，如何以这个结合一体互不相待的方式来破燃与燃者。第六道题是以贪与贪者不成理的道理来滋养退短其他成行当烦恼，以贪与贪者不成理的道理来这样推断这个其他这个烦恼不成立，就是嗔心等其他烦恼不成立，以贪与贪者的这种道理来这样推断这个其他嗔心等烦恼不成立。然后第七个问题，以校正总结流品的内容并说明研究和思维纵观道理的重要性吧，就是并说明当今研究和思维纵观道理的重要性，就是刚才那个总结本篇的内容，还有那个要说明当今这个研究和思维纵观道理的重要性。然后第八篇呢，就是学习此篇时对你自相许所产生的贪等烦恼有何对治作用。学习此篇对你自相许中的贪心等烦恼有什么这个对治性的作用？学习此品以后呢，就是对你相续中的贪心当烦恼有什么这个对治性的作用？下面是第七品，就是三相品。以校正说明此品中所解释的主要含义。以校正那个说明此品中这个所解释的主要含义。第二呢，就是佛经中这样宣说有为法的法相。佛经里面就是这样宣说有为法的法相。第三个，这样以观察有为无为而破生住灭的存在。这样以观察有为无为而破生住灭的存在。然后那个也是这样观察以这个
分散积聚来破有为法的存在。这样以观察什么那个分散聚集而破有为法的存在。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那所能得一贪切和半夜空的你的战那贪切结个南极软龙之败这顿村人着吧着